观开125，子曰：智者要水，仁者要山，智者动，仁者静，智者乐，仁者寿。这个乐可以读了好几个音啊，快乐、好药、音乐，有三种音。哎，125，这一章啊是在讲说啊，人的这个仁爱心，他的本性啊，他的性啊，他的性，他的作用，还有他的功能。哎，他说，智者呢，这个智啊，古代这个智啊，我们古代是一个字可以公用，读的第三，你拿汉音来对公啊，第三音嘛，它是跟这个智慧的智相同啊。用智者要水，为什么智者要水？那个水啊，无孔不入，对不对？人很聪明的人，他头脑动得很快；啊，笨笨的人头脑就不动。那头脑越不动啊，越会心生呢。所以头脑要常常去动，哎，常常动的人，他头脑很灵活。所以这里讲说，智者要水，聪明的人呢，他对于水非常喜好。我也是很喜欢水，我年轻的时候。很好玩哦，只带一个橡皮船就可以去那个海外去大海游泳，玩了一整天哦。因为我们家都会游泳，我爸爸，我们有一张照片啊，好久了，那一张照片差不多有50几年了。我爸爸带我们全家去游泳，哎，去那个湖，那个鹤梁啊，湖龙，现在没有了，以前有，哎。那我爸我妈呢，他们都很爱玩的，因为我爸他在日据时代呢是战。那个是一个记者，战地的记者，哎，所以他很会玩啊，教我们怎么玩，哎，所以我们家小孩子大家都很会玩，那教我们带我们去游泳，那带我们去那个划船，然后跟我们讲说碧潭那个水啊，看起来很平静哦，下面都漩涡，碧潭每年都死很多人啊，大家都看着哇，好平静哦，下去就糟糕了，所以会玩水的人，他会先看那个水性，你看它平面很好，里面就是漩涡。以前我爸也带过我们去碧潭游泳，不是游泳，去划水。他说这个地方不可以游泳，这个地方危险啊，哎，去划船，哎，因为碧潭的水为什么下面是这样子呢？因为它是不是哦？它上面的水是冲下来，直接冲到那个山，就是旁边那个有那个。山壁啊，那山壁一撞下去的时候，它水就回流这样子啊，所以表面看很平静，里面都是漩涡的，很可怕，哎，所以我爸就这个地方不可以来玩水，他玩水要看地方才可以玩的，哎，那这里讲说智者人，因为他个聪明的人呢，他头脑动得很快，他碰到事情呢，他就赶快去追这个道理过来的，不会说笨笨的啊。哦，事情不会啦，那就瘫在那里。事情是由人去做来、去学来的啦。任何事情，只要你动脑袋瓜，就会学到好。所以聪明的人，他头脑灵活，很灵活。所以像水一样的无孔不入啊。那他的性呢？他的性质跟水一样，很活动。你看那个水倒到杯子，杯子长的就变长的；倒到那个盒子，正方形就变正方形的。我们头脑很会动的人，他碰到困难呢。他不会被打倒哦，他会想办法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头脑是不是要常常去应用，越用越厉害，不用就是新鲜气啊，就常常要去应用啊，哎，所以他这里讲说，所以呢，智者要水，因为他跟水一样很活动很灵活，嗯，他仁者要山，那山是因为山居在这个地上里头不动啊，不动很稳定，碰到困难逆境里头，他也不撑呢，不生气，他就很稳定的把事情看清楚再去做。哎，所以仁者呢，他是乐天知命，然后智者呢，他是跟这个山一样很安静，山是不是很平静啊？哎，所以智者乐啊，仁者寿。智者他很快乐，为什么他很快乐？ 他不会碰到逆境，他不是不会碰到逆境哦，他碰到逆境急转弯可以弯啊，我们不会碰到逆境都就直接撞上去的，会啊，不会思维那就直接撞上去了。就像这个是形容啊，像说前面有一滩水，那智者看着那一滩水他就给哈给，那聪明的看一滩水就给撩给，卡就挡你啊，可你要聪明的给哈给啊，就跨过去啊，为什么他会转弯，所以他对他来讲不会受伤害，他就直接可以转弯的。那忍者受，因为忍者他是非常安静，非常的定性，所以一般呢活得很久的人都是非常的慈悲的。那一佛经里头啊，慈悲不杀害众生，他的果报就是长寿。那为什么有人呢就是很年轻就常常生病啊，然后那个就前世常常去造杀生的事啊，就是无代无志去做那些杀生的动作。以前啊有一阵子在流行钓鱼啊，就是在室内钓鱼啊，我就警告我小孩子说不可以去给我钓鱼哦，他说好，他就跟他表哥讲说我妈妈说不可以去钓鱼，可以去钓鱼啊。听懂吗？说不可以去钓鱼也是在钓鱼啊，可以吗？他这样子他是故意说给我听的啦，我说钓鱼的为啥黑啊，那是生命不可以啊，不可以伤害生命，哎，他故意要跟我捣蛋的，说不可以钓鱼也是钓黑啊，不行。那从这个集注他这样讲哦，他说啊，智者啊他可以通达事理，而周流，周流他可以随这个水一样碰到那个容器啊，圆的就变圆的，方的就变方的，嘿，所以他无智，不会讲停在那个地方不会动的，像水一样很灵活，哎，故要水。那忍者呢，他乐于这个义理，他对这个道理呢非常的了解，说而厚重不谦，他对事情呢他会很稳重，不会很马上就迁怒自己啊，不会啊，也不会迁怒别人啊。有仁爱的人，有仁爱心的人啊，他自己不敢生气，怎么会可以给别人家生气呢？给别人家生气是让别人家难过，也不可以啊。所以有像山一样的厚重，所以故意要，所以这样称要山呢、啊。所以动静呢是以体来说的哦。孔子讲得很深哦，动跟静是从这个体性来讲的。那乐受呢？所以这样子去笑眼，就是这样子去笑话他，因为乐那智者呢，他很灵活，他的头脑比较能灵活的动，那忍者他就不动，比较厚重。哎，说动跟静呢，都是从体来说的，然后静呢，他是常常固寿，因为静他的人很心不动怒，他会很长寿。一般活很久的人都不大会生气，我周围看过100岁的好几个人都是相当的有修啊，都碰到事情就笑笑了之。以前我们那个跟古老先生很好玩哦，他是超级洁癖的人，那跟他同住在一起的人，那个人哦，因为他那时候住浩然养老院，他住在一起的那个人哦，从来不打扫房间，哇，一来这样呢，这个吃的东西都乱丢啦，然后整个桌子好像被炸弹轰过一样啊，那丢了满地。然后他刚开始也是不习惯，他自己没办法住养老院啊，他就后来跟我讲说，他读了《金刚经》以后，他说他把它当成是一个动物奇观。他念头一转，本来看到他就很火，这人来就懒惰，东西都不整理，然后他怎么变成一种奇观，他说哇，有世界上有这一类的人哦，哎，真的没办法，就是这样子啊。那以前老先生在的时候啊，我常常去他，就是带他回来，带他去上课，然后带他回去，然后帮他打扫房间呢、啊。其实哦，但那个人哦是习性不好，可是那个人也是很爱干净。那有一次哦，我要帮忙老先生整理房子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哎，因为跟他不熟啊。”他说：“他的东西你不要动他了。”其实我观察他，不是他不爱整理，是因为年纪也大了，冰冻啊。然后 我就怕他说我去整理他，老师会不高兴。我说啊，你去吃饭，你去吃饭。等他去吃饭，他所有的衣服什么都乱丢了，就全部都他抓来就洗好了，然后就给他一一的吊起来，然后桌子就全部给他整理好，不要东西就丢掉。他一回来看着好高兴，怎么那么干净啊？结果那个衣服把他挂好的哦，经过三个月，衣服还是吊着原位挂好，他都不收。哦，哦，记录月狼啊，难怪当成动物奇观看，阿波真的会受不了。像是爱干净人，哇，你那啊呢？怎么整个屋子那么脏啊？他是没办法的。所以我们那个念头一转过来，哎，就 OK 啦。可是我们不会转念头的人就会苦恼啦，他就陷在那里面啦，说哇，这人那叫烂嘛，这人那叫扁担，就一直讲他不好。其实不是，他年纪也大了，他年纪虽然没有老先生那么大，可是年纪大了，他真的是。扁担去拼遐，整理那一些东西啊，你帮他整理，他也很高兴啊，哎，所以说我们有能力就是多付出去帮别人做事，哎，这是对我们来讲，我们可以去做，我们就尽量去做。哎、那接下来用子曰：“其一变，至于鲁；那鲁一变，至于道。”这个道是指王道。那我们先要从那个这两国，齐国跟鲁国，他们两国是怎么过来的？这个齐国呢，他是那个姜太公，姜太公呢，他辅助这个，我现在讲的这个是有根据的，是经过那个考证的。他这样讲说，姜太公呢，他跟周公的两个人啊，都是辅助那个周武王跟周武王跟周成王。那姜太公呢，他辅助这个鲁国的时候呢，那鲁国呢，那时候就不辅助这个周武王的时候，那周朝呢，这个国家呢就兴盛，很兴盛。那这个周朝呢，周武王呢就封姜太公这个鲁这个齐国这个地方啊，所以姜太公呢，他也是爵位啊，然后就辅助他。这个文王武王那定天下，然后就封这个营丘这个地方给齐国、哎、那鲁国呢，他是姓姬，他是鲁国呢，他是那个周文王的第四个儿子，他是周武王的弟弟。那周文王他年轻就死掉，所以他很小，他的小儿子啊起来当王的时候，那小儿子很小，可能他七八岁、啊、这么小当王。古代的是制度是这样子，那个第一个儿子死掉，就由第一个太太，就正宫的夫人啊，然后生下第一个大儿子当王。哎，所以呢，这个周成王那时候还很小，那周公呢就辅助这个周成王。那周公他是一个圣人啊，他辅助他的时候，那时候天下还不稳定啊，人家就说哦，这个周成王这么小。哎、欸，就出兵要来打他。然后周公呢，他一面要治理国家，一方面要对外面的这个应付外面的这个外族来打他，来侵略他。所以呢，这个鲁国呢，他也是姓姬啊，他跟那个周武王呢，他是周武王的第四个儿子吧，周武王的弟弟啊，他辅助他，然后才成就这个。这个周朝的天下。那最厉害是周公呢，他就治理这个礼啊，所以这个礼记啊是周公治理的。为什么？礼就相当于一个规矩，一个国家的制度。那一个国家呢没有制度的话，这个国家很容易就垮掉，所以他治理这个制度呢，让这个国家上轨道。那礼记我们有读过，我们读礼记读了四年多，礼记哦，因为那时候老师教的时候，我有把它录音录起来，那礼记几乎可以听的差不多有98%可以听哦。可是它是闽南语，可能听过啊，很少听得懂。哎，其实我发现哦，所有的这个古文的礼记是最伟大的。为什么？礼记啊，它巩固一个国家的安定，它是从一个制度。国家的制度，那制度呢？他从小孩子开始出生啊，那个出生的生男生女啊，然后就开始办这个喜宴啊， 然后生男生呢，就这个家的屋子就挂了一个箭，就表示说，应到这个人弓箭呢，表示说这个家生了一个儿子。那女儿就不是，她是从出生，然后成年礼，然后到丧礼、婚礼，然后宾礼啊，丧礼，然后祭拜礼，所有的礼节都在里面，包括我们一生所有的礼节都在里面。哇，真的超伟大的。可是那个讲起来真的很费时啊。可是他为了要有这个严密的这个制度的话，这个国家才会长久。周朝拥有800多年呢，有没有厉害？他是因为从他那个制度里头啊办得非常好。那个周公呢，他就被那个周武王呢就封周成王就封那个鲁国给他。那时候他还是在这个周朝的这个朝廷里头做事，他就由他的儿子啊来带领他的国家，所以他被受封的这个鲁国国家。所以鲁国这个地方啊到现在还是很淳朴，因为鲁国啊拥有几个圣人呢，想一想，周公、孔子、孟子，那之前好像是尧啊舜也在那个地方，他那个地方就有五六个那个圣人了。所以到现在他那个山东啊，周那个鲁国就是现代的山东啊，山东人还是很淳朴，因为山东他是一个国受世界宝物的一个文物，那个地方啊几乎都是古文物，所以它里面有那个高楼大厦很少，都是保存着原味的。那时候周那个鲁国呢，山东我们有去过，我们去书展的时候去山东书展啊，那时候我们老先生就说啊，你去大陆啊你不能观看风景的，要去看人文啊。是好人文哦，因为你要去看人物，你以后去讲这一些内容会更贴切。所以我就早上呢4、5点就跑去那个菜市场去买，去看他们买东西，因为菜市场是最淳朴的地方，每一个人都要吃啊要用啊，去看那个菜市场他们的生活的方式。然后我就去买那个扁桃啊，就是蟠桃啊，啊一斤就是1块钱，我就买10斤啊，这么大扁的扁蟠桃，那个叫蟠桃。然后挑好的时候我就拿100块给他，他说他没有钱找我，他不卖我。还有那个人只是底价呢，就是很老实很淳朴，跟外面的人不大一样。像我们台北也有一个做山东馒头啊，只要固定做几百个，那卖完就不卖了，那让人家要吃的人就早一点去排队。他们那个山东人就是很忠厚的那个样子。那时候呢，这个姜太公跟周公呢，他们互相在讨论说，你封齐国，那我封鲁国。那姜太公呢，就问这个周公啊，说你们国家用什么方法治理这个国家？那这个周公就跟他讲，我们的国家都是啊尊贤而亲亲的，就是很注重这个品德教育的。然后周公就问姜太公说，那你们的国家是用什么方法治理国家？那姜太公就跟他讲说，我们国家是举贤而上用上功哦，我们是举那个厉害的人哦，那起来当长官了，那些厉害的人很会赚钱很会做事哦，他们不重视在这一块品德啊。然后周公听了以后就害讨说，啊，以后你的国家变化个歹行戏。为什么他们重视那一种好人才，会用会做事的，不注重品德啊。真的后来这个齐国就比这个鲁国呢提早灭亡了。这个早在周公那时候他们就算好了，你那个国家啊一定会啊那个臣子啊会弑君啊，都是你那个国君啊会被下面的臣子暗杀死掉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国家都是很重视这个功利啊，大家很厉害很会做事很会赚钱，很注重这个名利，跟那个周公不一样。周公他是很注重这个品德， 所以他长时间都被那个鲁国长时间都被齐国欺负，他被他欺负还不会灭亡呢，他常常欺负人家的快戏耶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要去打别人，别人就来打你啊，这个很简单的道理啊，是不是？不用说太远了，就这个很简单啊，你一个人跟十个人结怨，十个人来找你报仇，那你就惨。你一个人跟十个人好，十个人对你好，那就不一样啊。所以我们不可以跟人家结怨的原因就是，你一定要跟人家和好，人家才会来保护你，是不是？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孔孟这个思想啊，说我们要爱护别人哦，别人才会爱护我，跟现在的这个中东那一些不一样啊，他一些圣战，你要去打垮，把别人打死了，你才是厉害的。那孔子会说不行，别人也有别人的父母会很伤心，我们不可以做这个事。孔孟思想就是这样的啊，人人啊，还爱人啊，爱别人，别人你爱别人，别人才会来爱护你啊。不能说我自己好就好了，我们是集体生活的，我们是团队生活的，不是我一个人可以自立的。所以那时候周公就说，哎呀糟糕啊，你们的国家早晚会灭亡，真的比鲁国还提早灭亡。那他这里怎么讲呢？他这里啊，这里讲说齐国一变啊，至于鲁，因为齐国跟鲁国就是兄弟国家，对不对？他们两个王都是一个很好的朋友，他们一起打仗的很好的朋友啊，哎，然后就封这个土地啊，也就在隔壁哦，不必经过船哦，就是就像说新竹跟那个台中一样很近，就在隔壁而已。哎，那这里讲说鲁国呢，它是一个文化的大国，那齐国呢，它是一个强盛的国家，那齐国的文化呢就相当于鲁国的第二，齐国是第一名，那鲁国是那齐鲁国是第一名，那齐国相当于他第二名，就是他那个隔壁而已啊。那孔子就这样子讲，他说齐国呢，他的霸道一改变了，他为什么霸道？他认为说我用武力去降服别人啊，他这个叫做霸道。那孔子呢，他是用王道的。王道跟霸道有什么不一样呢？以前我们那个老先生为怕我们不了解啊，他就用那个中医跟西医来解释哦，他解释的非常好。他说啊，中医啊，我们感冒啊生病给中医看啊，他会好的速度很慢。那西医好的速度很快，他打针啊，该开刀就给他刮起来，给他割起来啊，然后就开刀这样子。他好的那个西医是好的速度很快，可是恢复的有后遗症啊。中医的恢复的很慢，可是他没有什么后遗症。他有一个王道跟一个霸道。王道呢，他会让你保持着很好很健康，那霸道是当下给你好，等一下不知道会变怎样，不知道。这两个人的说法就是有这种差别。所以孔子就说齐国呢，他霸道一改变一下，就可以像鲁国一样的很重礼数，很重礼教。重礼的人啊，礼是道理啊，规矩啊，一个国家有规矩的话，这个国家是一个非常安定啊。那在佛学里头啊，他这个礼啊相当于戒，那我们一戒杀戒这个戒那个，就会生活就规矩好了，就差很多了，就很规矩了，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，哎，就会把不好的习惯把它约束起来。他这里讲说如果那个鲁国呢，他一改变一下就可以达到那个先王的这个仁政的地步，因为鲁国他一改变呢，就相当于一个古代的这个先王，就相当于周文王啦，那个夏商周尧舜啊，这一些圣王的这种作风啊。哎，那孔子这样子说呢，就是说有一种说，哎，很可惜，你稍微改变一下，你就国家就会非常好的改变他的教育的方法。其实一个国家很重视就是教育啊。那孔子为什么？孔子当时啊，像我们去孔庙里头啊，就有看到有教无类啊，对不对？孔子之前呢，他的教育呢是由国家办的，那国家呢一定要有钱人家才可以去读书啊，对不对？有大官啊，有钱人家才可以去读书。那孔子认为说，教育不普及的话，这个国家的水准很低， 所以他就要普及，相当于孔子是类似现代的那个私立学校，可是这个私立学校他不收费的嘞。那跟孔子学，人说啊，跟孔子读书，没有，孔子不收礼，不好意思。那我们后面会读到说，束修啊，只要孔子认为说，哎呀，只要你拿着一小小的一块肉来当这个礼品的话，我就收你当学生了。孔子的用意是要去教学，不是要这些学费的。他认为说，有普遍的教育的话，这个国家呢才会升华，水准才会够高啊。那这里啊，从这个教育就可以看得到这个齐国跟鲁国他们两个的不同的典型啊。孔子才这样子讲，说齐国一变呢就相当于这个鲁国，那鲁国一变呢就相当于道，就是先王的这些夏商周这些圣王的道理啊，这个圣道啊。接下来子曰，孤不孤，孤哉孤哉。因为啊，你们我光说孤啊，你们可能看不懂，我去找这个古代的一个话里头去找，这个孤啊就相当于一个杯子啊，是这个形状的杯子，你们就去传闻一下，就是八角的杯子啊，它是有菱形的、啊、因为光说本来是要画，可是我画起来很难看的，就是从在我家就直接把它那个样子把它描起来。那这个孤呢，在古时候呢，它是一个气，酒气，它酒气有菱形，那这个菱形它代表意啊，意就是说离开这个意啊。我们上次有讲哦，这个意之前要有人啊，人爱当主体，然后这个意呢再当一个决定性的。那上面这个孤呢是器具，相当于酒，那下面这个孤呢，像下面这个孤呢相当于制度啦。那早期呢，早期它是一种酒杯的器具，那后来呢就把木简呢、啊、木简你们知道吧，木简就是像竹简，它有木简，木头做的简。你们现在哦，星期三或是星期三，对，星期三跟星期六去那个，星期三跟星期六哦，这两天去那个中央研究院啊，博物馆啊，他们就在展这个竹简，用竹子嘛，木简啊，就是用木头削的啦。因为春秋时代没有纸是好像到宋才有吧。那我们之前都是用竹简或木简，那竹简是有竹子的时候他就用竹简啊，没有竹子他就用木简。那后来呢，他们就把木简呢也称作孤。那后面呢，这个木简呢是一个制度的意思啊。那孔子就说，本来孤是酒器啊，这后来变成一个竹简呢，竹简上面就是写字的这个竹简啊。那这里就有意思在讲说，这个臣子他这样子讲哈，那个集注他这样讲，他说孤而失去形啊，失去这个形制，这孤啊本来它是有一定的制度，它的制度就是它有菱形，那个菱形是代表义，义里头就是不可以违背这个道理，违背这个道理就要受罚，这是很严格的哦。它的制度有这个义，那义一定要适合这个事宜才可以称这个义。他们早期呢就是把这个酒啊称成孤啊，那后来呢把竹简也称成孤了，就失掉他们本来这个制度的意思啊。所以孔子在说啊，他说挥其孤，就是已经不是酒杯了，你还称孤，就相当于说举个例讲，相当于说杯子，然后我们改成杯子不叫杯子，杯子也叫做挖工，那还叫这个叫挖工，你说啊，这个也不是挖工，你怎么叫挖工？那他古时候是这样子哦，他这个气里头一定要含有真实的内涵在里面，跟现在不一样。你看那个四库全书里头就有在讲，造衣服有一定的制度，造杯子造碗造什么就有一定的内涵跟制度在里面呢。因为我有参加这个校对这个四库全书，我才知道哦，原来古代对这个这么严格啊。 他不是跟现在一样流行啊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不是，有一定的制度。为什么？他的制度是沿袭古人的这个教化里头内涵在里面的。哎，那孔子就这样子讲，他说，他就这里是在讲说啊，他已经名实啊不相符了，名跟实际的行动都不相符的。那相当于说，孔子说，孤已经不像孤了，怎么还能称叫孤呢？就好像说，国君没有国君的样子，臣子没有臣子的样子，爸爸没有爸爸的样子，儿女没有儿女的样子，就是每一个人要尽你的本分去做好你的位置。哎，古时候是确定是要这样子哦，因为你尽你的本分做你的位置的话，这个社会就不乱。现在这个社会会乱是在哪？我不尽我的本分，我还要去管你，还要去管别人，那这个天下就乱了。说爸爸，你要有爸爸的威严。那爸爸像小丑，嫁囝囝那边听你，是这样子的。因为有一个小朋友来我们家写字，他爸爸说赶快写啦，你不写，你不赶快写，要用笔画他的脸。然后他儿子就用笔要画爸爸的脸，我就受不了了，我当着那个神了皮啊！我真的，我说在我的面前不可以有这个现象出来的，我就当场就给他打了，我说。你怎么可以对爸爸这样子？然后主要是他爸爸，他也是跟小丑一样啊，你不管了呢，这样子逗他。那小孩子，你这样逗他，小孩子会听你的话吗？一定不听你的啊。那我是不逗他，我姐姐都就当着他爸面前就打他。然后他爸爸说：“哎，打他好，他没乖。”我说：“我下次上课你不可以给我进来，你另外我随便他干也行啊。我教他，他都不听我的，他自己。”不会教，然后又他后来才知道说他自己也不好，是因为你爸爸没有爸爸的威仪，威仪很重要的，一个威仪不庄严的话，你去跟他讲话人家不理你，所以那个威仪是一个很庄严的，嘿，他让人家肃静啊都看起，你在讲什么我就很认真的听啊，他就是这样子啊，你不乖你不跟下呢，就跟他一直玩了呢，这是从什么啊，我说这样子教起来不行，因为你没有给他一个一定的规矩跟尺度，不可以给我超越这个，超越这个就不行了。你用这个方法教他，一下不要听他的呀，是不是？那这里也是这样子啊，在这里讲说君不君，就是说这个，因为当时啊，孔子那个时代啊，有那个臣子快要篡位那个味道出来。那孔子就一直讲说啊，君啊已经失掉这个君的这个威仪道理出来了，然后臣呢也已经失掉臣子应该的职位啊，所以呢就变成一个有名无实啊。所以那个范氏啊，范氏这个集注范仲淹他有讲，他说啊，人而不仁而非仁，你人啊没有仁爱心不能称人呢，人跟动物不一样呢，人应该要有悲心呢，古代这个人他有人家骂人说你不是人，就是没有悲心。这个仁爱的人跟仁的人呢，是古代是两个是共通的啊。所以啊，有这个仁爱心的人啊，他会不舍得做这个使国家作乱的这个道理，不会。然后国家呢不治理呢，则就不能称国的。意思说国不国，君不君啊，臣不臣啊。那天下就这样子乱，哎，所以他用这个孤不孤，孤在孤在，然后酒器不是酒器，又没有酒器的制度啦，那这样子还能称孤吗？还能称孤吗？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子，还能称孤吗？这个制度很重要，哎，制度一没有了，这个整个都瓦解掉，哎，所以在家里的爸爸要有爸爸的威严，妈妈有妈妈的威严，那我是超级威严的。为什么超级威严？因为我女儿嫁出去，她说晚上做梦还梦见我在喊她。我说：“哦，你过来给她叫。”因为我一喊了，她就赶快，因为她做不好，就喊她的名字，她就起立就做得很好。哎，因为她从小我们就这样子严厉的执行，以后去当老师，她就很威严的。她在当钢琴老师啊，长笛老师啊。他说那个小朋友给他教的都会很乖，为什么？ 他说人家在教长笛啊，都是坐着教。我女儿说，人家站着吹，你还坐着教，他就跟着站着，他就不敢坐。哎，这是老师本来要做样子给学生看的、啊。然后他有一次更好玩，他有一次来跟我讲说，有一个家长啊，就说老师你干不丢，你教错了我们也不知道。然后我女儿就很严肃跟他讲说，你知道吗？老师的职业要下第十九层呢，误人子弟呢。说他真的超威严的，为什么？他念念说我怕会误你，他就会很尽职的去做这个事。所以误人子弟呢，你不是说当老师就很好了，当老师很辛苦的，尤其是那个音乐，那个吹长笛啊，那个吹得很难听，好像在杀猪一样，叽叽拐拐，所以因为我们有经过那种痛苦过，他刚开始学的时候，我们说，哇、哦，拜托呀，你好很困啊，你莫个吹啊啦，我们超级难过的。嘿，你要去教人家，第一个你要威仪，那学生不教而教。不教是看你的动作，他就降服你的啦，你不必跟他说了一大堆啊。哎，这个孔子的教导学生是不教而教的，不是啊，我讲一大堆，然后一大堆制度，然后你换这个归换那个，不是，他是要很真诚的去教导你，你用这个方式，人家能心服口服的跟你学习啊。这是我女儿在讲她的事情给我听，我说嗯。我离冰要更加严重，下第十九层，我嘛是，我给他下二十层嘞，所以我也是很战战兢兢的。好，接下来讲宰我问曰：仁者，虽告之曰：仅有人焉。这个人呐、啊，跟上面这个人一样，人类的人一样。其从之也，子曰：何谓其然也？君子可事也，不可陷也，可欺也，不可亡也。这里是在孔子告诉这个宰我，因为宰我啊，他对这个道啊不是相当的，依佛经讲说他定解的相当的深入了解啊、哎、所以啊这个宰我他就有一种说，那有仁爱心的人会不会被人家骗呢？会啊，像现在有仁爱心的人就会被骗了，他是骗你烂慈悲。他会骗你烂慈悲啊，所以有仁爱心的人他会有智慧去谴责、欸、他不会说你说我就相信你啊，告诉我这样不会吧，一定要去谴责吧，去谴责然后再去说。然后这里孔子就告诉这个宰我说，有仁爱心的人啊，为了要急切去救人家，可是他也不会昧于这个道理啊。好，这里是在讲说这个宰我啊，他就说啊，宰我说哎、欸，有人呢掉在这个井里头啦、啊、那就赶快来救人啊，救人啊、哦、说井有人烟，就有人掉在井里头了，那赶快来救，那就有其从之，就赶快救人，就赶快过来了，赶快过来呢，他是不是赶快跳去井里去救人啊？不是吧，你跳下去怎么上来啊？就用脑袋瓜想也知道，可是你不要笑哦，不是哦，现在很多人啊，看到有人掉在水里头，赶快去救他，那他也跳下去发现我也不会游泳。去救可以啊，去救可以啊，你有能力去救他可以啊，你不会说，可是一般人脑袋瓜不会去想着，他会急着去救人，他也不会想说我有能力去救他吗？哎，他不会再想这个、哎、没有冷静的思考。对啦，哎，这个我们那个侯姑娘，我刚才叫她侯姑娘。那这里讲说，孔子说啊，何必这样子呢？怎么会那么笨呢？看到有人跳在井里头，我也赶快叫他，为什么要跳在井里去救他呢？